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3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十届峰会致贺电。他强调，中国将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维护自身利益，愿同拉方共同书写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3月19号，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通电话。王毅表示，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应加强沟通，坚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防止国际秩序继续受到破坏。
3月20号，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王沪宁表示，中国将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美双方应当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
3月21号，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汇丰、西门子医疗等知名跨国公司负责人。何立峰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力度，不断深化互利合作。
3月21号，中国生态环境部召开支持民营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座谈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强调，民营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要进一步优化制度供给和政策环境，不断提升民营企业绿色发展水平。
3月21号，中国法学会海关法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表示，海关法研究工作要准确把握海关法治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构建与海关现代化相适应的海关法治体系。
3月22号，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在北京召开。财政部部长蓝福安表示，未来5年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继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的比重。
3月2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公布节能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节能装备关键材料等取得突破，重点行业领域用能系统匹配性、实际运行效率持续提升，节能装备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
3月20号，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南海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南海海域表层海水水质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南海海域主要岛礁生态环境状况稳定。
3月20号，国家林草局发布数据，目前我国森林面积达36.14亿亩，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209.88亿立方米，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40年实现双增长，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
3月21号，2026年世界气象日活动在北京启动，聚焦今年世界气象日主题，中国气象局联动社会各界力量，组织全国各地气象部门针对不同场景和受众，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推动公众关注气象，了解气象，共同守护人类家园。
3月21号，中国首个 AI 增强型临近空间智库在西安揭牌成立。该智库将聚焦临近空间技术等核心方向，构建技术动态追踪、产业趋势预测、政策效果模拟、 AI 专业分析四大智能系统，为政府决策、产业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3月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及联合国安理会，指称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呼吁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
3月19号，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圣保罗市出席活动时，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强调各国必须学会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呼吁尽快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相关机制遏制国际冲突。
3月21号，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十届峰会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峰会通过波哥大宣言，表达对区域一体化的坚定承诺，以加强拉共体作为地区政治对话等作用，并在全球议程中提升拉美地区集体影响力。
3月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与乌克兰代表团开启第二天的会谈，重点探讨如何为乌克兰确立一个持久可靠的安全框架的议题，以及人道主义工作，旨在推动达成一项结束俄乌冲突、持久且全面的和平协议。
3月23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国际能源署正与成员国就再度释放石油储备进行磋商，以应对中东地区战事引发的供应危机，但他警告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供应短缺问题。
3月23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后通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各方本应转向外交解决轨道，这是唯一能够有效缓和地区局势的途径。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务院总理李强对做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李强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意义重大。当前正值春季农业生产关键时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精细抓好春管春耕，强化农资供应保障，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促进小麦苗情转壮，提升粮油作物单产和品质，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力争夏季粮油再获丰收，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应约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在恶化，不仅冲击全球能源供应稳定，也带来巨大人道主义危机。面对当前危急局面，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战略沟通协调，防止世界倒回丛林法则。当务之急，一是遏制冲突蔓延势头，二是国际社会发出立即停火止战的一致声音，加大劝和促谈的努力，三是联合国及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推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网站平台对短视频内容标注使用的标签进行规范， 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引导用户对发布的短视频内容进行标注，同时还对存量短视频内容进行分批回溯和补充标注，推动实现应标尽标。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并同步开展巡查取证。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公开进行曝光。
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组第71次会议在江西南昌举行，中方围绕高质量能源普遍服务等三大优先方向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坚持普惠，倡导通过包容性进程、多元化技术路径、针对性赋能与紧密区域协作，共同推进亚太地区能源高质量普遍服务。二是加快创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的融合发展和双向赋能。三是强化协同，倡导通过加强政策对话、信息共享等，全面提升能源治理的有效性、透明度和韧性，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合作新格局。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让春日经济不只吹过一个春天。
近日，许多人打开社交平台，就能看见踏青大片刷屏朋友圈。江西婺源增开赏花专列，穿梭在金灿灿的油菜花海。贵州普定推出直升机低空游览项目，布依族村寨与田园风光一览无余。万物复苏的春日里，春日经济正以蓬勃之势席卷消费市场，让暖意渗透到各行各业。
这股热潮并非偶然，既得益于春日自然的慷慨馈赠，更源于对消费需求的精准把握。春日经济要真正乘东风而行，关键不在于等风来，而在于读懂其背后的消费逻辑，以情绪价值为内核，场景创新为支撑，长效运营为抓手，让瞬时热度转化为长久活力。
春日经济的底层密码藏在自然红利与情绪刚需的深度契合中。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人们愈发渴望逃离钢筋水泥，而春日短暂的明媚与生机恰好填补了这份心理缺口。人们追逐繁花，争抢春菜，本质上不只是追求好看、新鲜，更是在寻求一种情绪释放与治愈。
场景创新则为春日经济注入了持续动能，打破了传统消费的边界限制。过去的春日消费多停留在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而如今的消费者更追求可参与、可沉浸、可回忆的深度体验，让看春天变成玩春天。除此之外，场景创新推动了农文旅的跨界联动，让春日经济不再局限于景区，而是延伸到乡村、社区、市集，形成全域消费的合力。
限定感的巧妙运营进一步放大了春日经济的消费潜力。春日转瞬即逝的特性天然赋予消费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而主动创造的限定价值则让这种紧迫感转化为实际消费力。如各大品牌推出的春日限定彩妆、国风服饰，景区设置的集章兑换文创活动等，都在强化专属感与收藏感。这种运营逻辑无形中提升了客单价与消费频次，让春日经济的含金量更高。
然而，人气不等于流量，热闹不等于长效。接住春日东风的关键在于实现从流量变流量的转化，地方需要跳出单一赏花的思维，构建全链条的消费服务体系。一方面，将散落的春日资源串点呈现，搭配便捷的交通接驳、贴心的导览服务，让游客省心省力；另一方面，推动春日消费与本地生活深度融合，让旅游消费真正的融入城市肌理，变成可重复的生活体验。
更进一步看，春日经济要避免昙花一现，还需将瞬时热度转化为长效品牌价值。真正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将春日元素打造成专属品牌 IP， 或者将春日体验延伸为四季消费的影子，让春日经济成为全年旅游的敲门砖。同时，不同地区要突出差异化优势，山区聚焦户外徒步，水乡深耕春日游船，乡村主打农耕体验，避免同质化竞争，让每个地方的春日都有独特记忆点。
春日经济的东风，既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消费升级和运营智慧的共同成果。它告诉我们，好的消费热潮既能满足对自然与美好的向往，又能提供有温度、有记忆点的体验。当情绪价值与场景创新相遇，当流量沉淀与品牌打造并重，春日经济就不会只吹过一个春天，而能成为激活消费市场、推动区域发展的长久动力，让每个季节都能延续这份生机与暖意。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整治 AB 货，守住电商行业诚信底线。
如今线下逛店体验，线上下单购买，仔细比较线上线下价格差，已成为很多人的购物方式。然而据媒体报道，电商平台 AB 货乱象频发，部分商家借同款同质宣传低价引流，实际却暗藏款式混淆、产品减配、货不对版等猫腻。
所谓电商 AB 货，最初是商家区分线上线下渠道拓展销路的合理举措。 A 货对应线下优质款， B 货为线上专属款，价格虽有差异，但质量透明可控。近年来，随着电商价格战愈演愈烈，某些商家将线上商品与线下同款同质，作为一种低价引流方式，用 A 货图片引流， B 货实物发货，借此不当牟利。这种行为不仅欺骗消费者，引发大量消费纠纷，更是在一点点侵蚀电商平台的信任根基，让线上购物变成开盲盒。
更有甚者，寄往一二线城市的大概率发 A 货，因为这些地方的消费者维权意识强，一个不满意就退货投诉，而寄往三四线城镇的就敢发 B 货。商家算准了消费者退货要自己到快递点，费时费力费钱，很多人嫌麻烦，往往就算了，而消费者的沉默却成了他们肆无忌惮的底气。
AB 货乱象频发，不仅仅是个别商家的不良经营，更是电商行业价格内卷的一个缩影。当低价成了商家抢占市场的唯一筹码，难免会有人通过以次充好的方式来压缩成本。毕竟减配比提质更省事，也更赚钱。
在此过程中，某些电商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难辞其咎。电商平台上，低价商品总是更容易得到算法的青睐，谁的价格低，谁就能获得更多流量和曝光。如此一来，平台商家不免陷入低价内卷的怪圈，价格一路走低，商品质量也同步缩水。
某些电商平台对内卷式价格战视若无睹，甚至对此进行变相鼓励。究其原因，低价商品不仅能通过走量给商家带来收益，电商平台也能从中赚取更多佣金和广告费。至于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反而成了电商平台眼中无关紧要的问题。这种重流量、轻质量、重收益、轻监管的心态，正是 AB 货乱象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将于4月10号正式实施，其中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自动跟价，低于成本价销售，要求平台从争流量向优质量转变，倒逼平台承担起主体责任。这意味着电商平台必须重构商业机制，一方面需要优化算法推荐，不再为低价论英雄，另一方面理应完善投诉处理流程，让消费者维权更便捷。 除此之外，还必须加强审核力度，对 AB 货乱象重拳打击，从根源上遏制价格内卷。
整治 AB 货乱象需要商家、平台、监管部门三方联动，商家要守住诚信底线，要么明确标注电商款差异，要么保证线上线下质量一致。平台要履行主体责任，打破低价至上的算法逻辑。监管部门要加强执法力度，对违规商家和平台严肃追责问责。电商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低价，而是信任。只有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才能夯实电商平台的信任基础，从而推动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最近，浙江的半部城市专窗火了，他专治各种疑难杂症，线上办不成的他帮忙疏通，老年人不会办的他贴心代办，涉及多个部门协调的麻烦事，他主动牵头对接。这个窗口就是确保群众遇到再复杂再棘手的问题，也有人可找，有地方可办。当然，从长远看，最好的状态是半部城市专窗无事可办，这需要地方政府不断将半部城市窗口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路径反馈并固化到常规流程和制度设计中，从源头上减少堵点，让半城市成为常态。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思琪、荣华、彭青、康卫、文婷。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把车停在路边，空气变新鲜，现在才发现生活给的甜好多来不及体验，我忘了时间，想要安静一点，关掉了朋友圈，就轻松的呼吸，两个人这样慢慢过一天，沮丧颓废压力疲惫统统都赶走，好心情翻倍，带你拥抱我们的地球。你看白云慢慢的慢慢的走，花絮慢慢游，牵着你手，我们慢慢慢慢走。你觉得热就抱了半字头，在我身后踩着我的影子走，大自然像支乐队在演奏，心跳冲到一个点在鼓手、yeah、闭着双眼好好感受，挺不过去那些缺口，阳光是前有你的拳头，把一季快乐送给了我。沮丧颓废压力疲惫统统都赶走，好心情翻倍，想走到另一个地球。你看白云慢慢的慢慢的走，花絮慢慢游，吹着微风慢慢的慢慢的走，风筝慢慢游，沿着太阳慢慢的慢慢的走，影子慢慢游，我们两个慢慢的慢慢的，整个世界慢慢的没有烦忧。牵你手让我牵着你手，我们慢慢慢慢走，让我牵着你手，我们慢慢慢慢走，牵你手让我
牵着你手，我们慢慢慢慢走。牵你手，让我牵着你手，我们慢慢慢慢走。